兄姐妹睡得好吗？不好也没有办法。我们今天啊，感谢主唱了很多宝贵的诗歌。其实很多诗歌是我年轻的时候常唱的，不过来到美国不晓得为什么都不唱这些那么好的诗歌哈。现在呢我是你到别的教会你唱这些歌，他们以为是现代绅士呢。赞美之泉才是传统绅士哈。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好，其实我就是在这诗歌里面被抚育被养育长大的啊，一点一滴呢就成为我，就好像每一次唱的时候呢就好像是一滴的雨露这样子，那么就滋润了我这个的属灵的生命。今天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说要突破我们生命成长的质谷啊。我们读的圣经呢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今天读的比较短一点我先说明，今天我讲的不是一个解经式的讲道，乃是一个专题式的讲道我用其他的经文，不过我开始的时候呢想用腓立比书第三章做一个开头。第三章第十二节开始啊，保罗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的一个宣告，是他自己很勇敢的很理直气壮的一个很诚实的一个宣告，一点都这个不是骄傲也不是自卑，来说出个真相。第三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去直跑，为的是什么呢？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要我得的奖赏。那么你可能很清高，是说我不是得奖赏的，我只要得永生我就够了这样子啊。各位，上帝不单只要你得永生，他要你得到他的奖赏，他要你得到他的称赞，他要你活出一个蒙他喜悦的人生。当你活出一个蒙他喜悦的人生的时候，他自然会把奖赏给你啊。所以这是神的旨意，不是你说要贪图奖赏的意思。那么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很快的直达标杆。那我就想到说以色列人我们昨天读到这个摩西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么神吩咐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但神的目的不单只是说离开埃及得救了，离开罪恶，离开撒旦的权势，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的最终极的目标神旨意的终极目标在当时来说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地，住在应许之地，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国度，吸引万民来归向他，这是神的终极性的旨意。有一些的解经家告诉我们，罗斯他一个人罗斯他乖乖的去走，很快的走，没有什么阻挡，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从埃及到迦南地大概呢不停的走不停的走，大概十一天就到了，十一天。当然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已经有200万人口，不可能十一天的，拖拖拉拉的，对不对？好像你家出门的时候说我们8点钟聚会，8点钟都离不开你家，因为有小孩子，对不对？要穿鞋子啊，等一下漏掉这个漏掉那一个，一家大小很难的，所以200万的人口不可能十一天，那最多半年，甚至说一年，最糟糕的是3年。但是呢他们呢总共用了40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当然他们不是说都在走路的，他们停在那个地方就停了好几年那么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在整个的旅程当中有很多的阻挡，有很多的桎梏有很多的 burden， 有很多的这种的 blockage 阻挡他们不能够前进今天早上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基督徒从信主之后一直到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这世界不废我家这个事情我们看一看有什么常常使到基督徒神的儿女裹足不前的一些的因素，并且怎么样来去突破它，好不好？ 第一个事情，第一个指骨，就是说不要给别人的软弱成为你成长的阻挡，不要让给别人的软弱成为你成长的阻挡。而各位，我是说这个软弱不是说这个人在教会中得罪你，他没有得罪你啊，甚至呢他不认识你，你不认识他，甚至哦，但是呢你看见他一些的行为，你就心灰意冷，你就不想继续的再追求了。为什么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你讲这种话，为什么你有这个表现，为什么你竟然有这个态度，这受不了。这个受不了呢，就成为我们心灵里面一个阴影。本来你来到教会是说，哎呀我信耶稣了，哎我 join this family， 我加入神的家，但是某某人他的言谈啊，他的行为，他的态度，使到你非常非常的难过的。虽然他没有得罪你，但是你一看见他你就不高兴，你一看见他就已经心灰意冷了。虽然他没有得罪你，所以呢有一些的慕道朋友，也是慕道朋友，他们刚刚在教会慕道，那么也觉得听那个福音也是对的，也是好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他看见这些人的行为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相信啊，甚至有人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呢啊，一句话，他说 I love Jesus but I hate Christians 啊，我很喜欢耶稣啊，但是我很讨厌基督徒。有人这样子把耶稣跟这个基督分开啊，这个算是好的了，这样子，不然的话他也说 I hate Jesus， 对不对？已经算是好的了，把耶稣跟基督徒分开，但是他已经是心灰意冷的哈。那么有一些刚信主的，他就不再想回到教会来了。他说信仰啊，是我跟上帝的事情。I just want to be a private Christian， 啊，很个人性的一个基督徒。我不希望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生活。有些人会这样子啊。那么有一些的基督徒呢，看见这个情况是情况下面，他也不是不信主的，他也信主了，不过呢就停止侍奉，他不想再追求了，因为某某人的那个坏行为影响了他。所以主耶稣警告基督徒是说啊，你呀，不要使到别人绊倒啊，你使到人绊倒的话，不如用一块大石头哈，绑在他的颈项上面，丢到大海里面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经常有这种事情啊，我们要有一个认定，有几个认定啊，来帮助我们啊突破我们这个心理的障碍。第一个，我们必须明白这个灵性上面的差异。那么我们必须知道说啊，一个刚信主的人，灵命肤浅的人哈，他常常会跟那些不信主的人的样子是差不多的。怎么说呢，我有一次我在这个河南其实是 Rotterdam 不是河南的，是河南的这个欧洲那个，对不起，我 That is my Cantonese Mandarin 啊，我都分不清楚是河南呢是河南的，我讲欧洲那个 the Netherlands 最准确啊。我是去 Rotterdam 讲道，鹿特丹讲道，那漂亮的不得了，他们的街道呢就是一条小运河，你知道吗？啊，他们的街道啊，那么就在那边泛舟啊，又有天鹅。那么你打开家门，一个行人道再过一点呢就是一条河，哇非常漂亮，那些天鹅啊就跑到你的家门跟你打交道，非常漂亮的一个。我在那个河看见天鹅啊，带着小天鹅呢就游来游，那个天鹅妈妈啊就带着小天鹅就游来游去。我同时也看见那些 wild geese， 野什么鸭是鹅 I don't know，大概雁呢 maybe yeah， 当然这个模样跟这个天鹅差太远了，那个妈妈差太远，但是呢孩子们一模一样，若是两批小孩子混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哪一个是天鹅，哪个是野鹅，你分不清楚啊。原来哈，这个美丽的天鹅它年幼的时候，不成熟的时候跟野鹅一模一样的，长大又才不一样的。所以呢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啊，跟那些不信主人也是差不多的，你分不清楚的，直到他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的时候，你才会知道。 很可惜，在教会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成长那么快。有些人一信主三个月、五个月、一年呢，就成长得很好的；有些人信主很久，还是活在肉体的里面，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因此呢，这里是有一些灵性的一个差别。其实呢，有时候我们灵性跟个性呢就混为一谈。有些人的个性哈、从你的眼光来看是灵性，可能不一定是灵性，是个性。不过呢，因为你的个性跟他个性不合不一样，你就觉得这个个性是不好的。就好像我们说什么用右手的是好人，用左手是坏人，差不多这个样子啊。其实没有啊，个性的问题而已。我们常常说教会什么呢？教会就是神的家，对不对？有兄弟姐妹，有长辈，有年幼的孩子。所以呢，有人说教会就是神的家，用家庭来做比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教会呢也好像一只的方舟，挪亚的方舟，对不对？凡是在方舟里面的都得救了，是不是啊？好，所以呢我们常常说这个方舟预表救恩，对不对？你相信挪亚所传的福音，你就进到救恩的里面。用这个思想来去思想教会，教会就是一只方舟，方舟里面很多动物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好像一只的动物一样，有动物个性，有动物特性，对不对？有些人好像狮子一样，狮子王啊 Lion King， 这种人呢、很喜欢做 boss 啊，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你做个这样子，非常的有权柄哈。有些人就好像龟一样，做事情非常慢，慢得不得了，连头开会，连尾还没有执行的这种啊。有些人就好像这个兔子一样啊，就是说行动非常快，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开始行动了，对不对哈？都没有结论呢，都没有定案了，没有定案了，你还去做什么呢？这样子，他行动太快了，走在主的前面也有，对不对哈？那么有一些人就比较是啊，这个那个头脑哈、这个我们说是什么呢？很难变通的啊，这个好像是很死一样的，这个不能够变通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些人就好像驴子一样。啊，这个驴子是非常非常的所谓的 stubborn， 非常顽固的啊。各位，这些人都是在教会里面啊。有时候你看见是说，哎呀，这种人都得救，真奇妙。甚至你说真奇异啊。各位，对了，你讲的对了，因此我们唱奇异恩典嘛，是不是啊？Amazing 哦，他都信耶稣，这种人都得救 ，Amazing， yes， Amazing Grace 啊。这个就是奇异恩典，为什么呢？因为连你自己都得救，你也得救了，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好啊、我们也得救了，这个叫 Amazing Grace。 因此呢，你在教会当中看见一些你不喜欢的个性，或是你看见那些不成熟的灵命灵性，你必须要自己告诉自己说，有一天它会变成一只天鹅，现在还是丑小鸭，但是有一天它会变成天鹅。当你看见一些个性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记得说这是挪亚方舟啊。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动物的个性，你也有，他也有啊。因此你也看见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是非常好的 very nice person， very nice person、我们说 very important person， 我们叫做 VIP， 对不对哈、有些人是 very nice VNP， 对不对 VNP 啊，是说什么 very nice person， very nice people， 很好的啊，你是给他点滴之恩，他会涌泉相报，你给他一点点帮助，整天在教会替你宣传了、这个人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好到你都不好意思脸都红了，我只是帮他一点点而已嘛，他整天要感激我，感谢我，对不对？我们说点滴之恩涌泉相报。有一些人是刚刚相反，涌泉之恩一点不报的，对不对？不但怎么报啊，还觉得不够。哎呀，这个教会真是没有爱心啊！哎呀，我那么大的需要都不来帮助我，其实已经帮助很多很多了，但是大家好像是一个漏水的一个器皿一样，你倒什么水进去，他都把它漏掉了。Very annoying， 对不对？各位，他也得救了，他也得救了，因此呢，你的态度什么呢？顺其自然，处之泰然，你就这样子哈。让他们一同的在主里面慢慢更新而改变啊。那我最近思考一下，我回去以后呢，我们一个分堂 要已经建堂成功了，他要我讲一个道，我思想我要讲什么，我就讲到一个金灯台的真理。我们知道说旧约里面的金灯台，在新约呢就说，在启示录是说金灯台就是教会，对不对？老师，你记得这个金灯台被造的被制造的时候，它什么被它怎么样去被造的呢？啊，被制造的，它是用一块金打成一个金灯台，是不是？所以呢，是经过一个过程的，一个打造的过程，一个塑造的过程，这一块金啊，一块金才会变成一个金灯台。教会也是需要这个过程，基督徒也需要一个被打造的过程，他才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学习呢，在教会当中往前更进一步，是什么呢？啊，我们看见这些的灵性的差异、个性的差异等等之外呢，你就开始 exercise 啊，这个操练一种叫做爱的情操啊。什么叫做爱呢？很多人就老生常谈的哦，我们彼此相爱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我们啊，我们什么什么首歌怎么唱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过有人唱错，他说我们全家都是人。我们一家都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不是我们全家都是人啊。当然你们全家都是人啊。那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唱的时候唱得非常的活泼、轻松、可爱啊。但是讲到爱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啊。各位，我以前有一位，很多年前有一位姐妹，她来找我说：“林牧师，请你替我征婚啊。”我奇怪，我都不知道你有男朋友啊。他说有了，你不知道而已。我说你们做朋友做了多久呢？他说很久了，已经两个月了。我说两个月都要结婚，对，我们已经清楚神的旨意，因此我们要结婚了。那我说我都没有话说啊。他说你告诉我他是什么人。他说第一我28，他32 good 啊。我是工程师，他也是工程师啊。第三我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但有什么不可以结婚啊？这样子，我真的是哑口无言啊！我真的是没办法，28、32，啊，工程师对工程师，对不对哈？那么基督徒对基督徒当然是很好啊。不过虽然是这样子，不一定有三个条件就会产生很幸福的婚姻的，不一定的。你要多一点资料。那么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是说姐妹，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喜欢，什么叫做爱？那么他说啊，喜欢就是爱呀，爱就是喜欢呐，啊，我不喜欢他怎么会爱他呢？对不对？我不爱他怎么会喜欢他？这样子。那我说呢，有一点分别。喜欢呢，就是你看见对方的长处优点的时候，你很喜欢他的长处优点，帅哥，啊，高薪职业啊，他的身材又够高，三高，比如说啊，高尚职业，嗯，这个很高的薪水啊。住在高尚住宅区等等都是很高的啊，很好，但是优点嘛，你很喜欢。什么叫做爱呢？当你看见他的另外一面的时候，当你看见他的缺点的时候，甚至他人生当中曾经有过黑点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纳？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委身给他，跟他一同的走这人生的道路？你愿不愿意？你看见他的长处叫喜欢，你看见他的弱点、缺点、污点，你仍然说我愿意跟他在一起，这个就是爱，明白吗？我说明白。所以呢，头两个月只能够说喜欢，不能够说爱。哦，是这样子啊，那怎么办呢？你要再花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够看见他的缺点、弱点跟污点，之后呢你还是愿意嫁给他，那个就是爱。我再给你几个月的时间，你去想一想。所以呢，他就听我的话，都不立刻结婚了，就再做朋友好几个月之后，那么终于呢来找我。我说你看见没有？他说看见了啊，特别在谈婚论嫁的时候，什么什么的情况都出现了哈，啊，不谈婚姻，啊，还好，一谈的话就很多问题。结果呢，在这个冲突的当中，他看见对方的真面目了。不过看完以后还是很爱他，所以呢他决定嫁给他，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感谢神啊。所以爱跟喜欢不一样的。你们来到这个教会，我相信你们都很喜欢这个教会，很好啊。这个教会啊，诗歌又好啊，儿童工作也好，青年工作也好啊，这个的气氛也好，冷气也刚刚好，暖气也更好等等啊。各位， 这个叫喜欢。一个喜欢一个教会的人跟一个爱一个教会的人不一样的。什么叫做爱教会呢？不是单单喜欢，当教会遇见难处、遇见困难、遇见挑战的时候，你仍然站稳岗位，为教会守望，为教会祷告，继续的支持神的家，度过这个难关，这个叫爱。恐怕我们很多人到目前还是喜欢教会而已。你喜欢那个教会吗？基督徒会堂可不可以听懂？很喜欢。你爱吗？ I don't know。 你不肯定。什么叫爱教会？当教会遇见难处、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仍然持守岗位，不断的为教会祷告，坚守你的岗位，度过难关，这个叫做爱教会，不是喜欢教会。爱跟喜欢的分别就是在这里。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就是一个爱与喜欢。因此呢，我们就知道是说啊，你去爱的时候啊，不一定是说对方呢能够最后有所改变的啊。哎呀，我容忍他，我忍耐他，我希望他改变，到最后呢好像还没有什么的改变一样的啊。那么我读过一个文章啊，这是在 National Geographic， 当然一个是不信主的一个的 study。 他说人的那个婚姻呢有四个时期。第一个是盲目期， Love is blind 啊，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快要结婚的时候，很喜欢对方，所以 Love is blind， 看不见他的问题，看不见他的弱点。结婚之后呢叫做清醒期，醒过来了啊，原来他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之后呢进入第三个状态，就是抗争，更的抗争啊，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弟兄姐妹说要把它修理干净，修理它哈。那么其他人说我要把它好像这个熨斗把它烫衣服，把它烫平它太皱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叫做抗争期。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是说无论你怎么样去修理它始终呢有一些事情就是不能改变。有一个牧师，我亲耳听见那个师母在我面前 complain 她的牧师丈夫啊，小事情呢，但是呢她就很心里面就不服。我们说亚当夏娃，对不对？好，那个牧师不晓得为什么永远是说夏当亚娃。那个师母是气得他，你不要再讲了，讲我就是混过去了，你已经快退休了，这两个字都还讲不搞不懂。不是夏当啊，是亚当哎。不是哑娃，是瞎娃嘞。这个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永远讲不出两个字出来啊，永远是讲下当哑娃这样子。他说我不再改他了，我不再改他，已经退休了，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我不再改他了，几十年都这样子。这个人亚当夏娃男女不分。这个 Ruth 的这个哥培里师母啊，人家问他说哎，你有没有想过跟戈培里离婚呢？是很挑剔的一个问题，故意问的了啊。他说 No，divorce No，killing him Yes。 我没有想过离婚，但杀死他呢曾经想过一两次啊。当然他是 exaggerate 夸张的说法啊，这样子基督徒不离婚嘛，但是可以杀死他。已经生气他，你说戈培里博士是那么的德高望重的一个牧师，竟然他的老婆想把他杀死啊。有的啊，这个 Billy Graham 说什么？后来这个戈师母过世了，《时代》杂志访问 Billy Graham， 请你形容一下你跟戈师母，他还没有离开之前，你跟他的婚姻关系，形容一下。很简单，他只用两个字，他说什么呢 ？Happily incompatible， 对不对？虽然不相配啊。但是还是很幸福，还是很快乐 ，happily incompatible。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假设是说，你跟你的配偶怎么样可以幸福呢？一定要 compatible， 完全是一模一样最好。他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说有一点点的 incompatible， 反正有一点点不相配呢就配了，太相配就不配了。这个真正的富啊，这样是吧？就是这样子。因此呢，不要给别人的软弱成为你成长的那个桎梏。有到最后的时候，很多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夫妻之间70%的差异永远不会解决。到我们死的那一天，你跟你的太太，你跟你的丈夫的这种的差异有70%呢，没办法解决。他就是他，你就是你。 但是还可以一同 happily coexist， 啊，继续的快乐的共处。第二个事情，不要给人际之间的冲突呢，成为你成长的阻挡。其实呢，来到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保罗就劝什么？劝两个姐妹，我劝友阿爹啊，寻都基啊，他们在主里面同心。那么保罗特别的提出这两个女人，为什么呢？这两个姐妹是当时腓立比教会很重要的领袖，影响别人的，带领别人的。虽然如此，这两个姐妹呢有冲突，所以呢，保罗就劝腓立比教会是说，我劝你们帮助这两位姐妹在主里面同心，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同心，他们有冲突，有矛盾了。所以呢，人际之间常常都有冲突啊，有冲突。那么你跟某某人认识啊 ，say hi bye 啊 ，hi 就是好嘛 ，bye bye 就是再见啊 ，hi and bye 的时候呢还好，因为有个距离嘛啊。但是呢，当你们一起同共的时候，相处的时候，你们的个性上的差异呢，就在同工当中就冒出来，就产生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哈，啊。那么很多时候，由于我们的差异，不了解对方的差异，产生误解、冲突，甚至有时候怨恨，再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冲突，用责备来处理冲突，结果那个冲突再加上冲突，就更冲突了。通常我们都这样子。所以呢，很多人遇到这个情况，下面我们的情况呢，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就跟人很疏离，你知道吗？啊，不单只是说这个的行动上、心理上很疏离，好像台湾的公车后面有八个大字：保持距离，以车安全啊！保持距离，以车安全。我跟你保持距离，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会受伤，我常常会被伤冒犯得到，冒犯到。因此有人是应验废死，不与人交往，甚至呢有些人冲突之后呢，就到别的教会，到什么教会呢？到最大的教会，人海茫茫，对不对？他不管我，我不管他，我有到他不知道，我没有到他也不知道。有些人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很多人哈，遇见大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跑到美国人的教会，还找那些大的美国人教会，就隐藏在那个地方，就是沧海一粟一样，就躲在那个地方，啊，很可惜这样子。不过，我们必须要了解冲突这个事情啊。Bill Hybel 呢，就是 Chicago 那个纽西教会的牧师，他是一个那个教会是几万人的哈。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教会，一个健康的团契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团契，一个健康的教会乃是一个能把冲突呢化成一个成长、更新、突破的机会的一个教会。我再讲一遍啊，一个的健康的教会不是说没有冲突，乃是能够把冲突呢变成一个成长的机会，这个教会就是健康的教会。所以你要找一个没有冲突的教会、没有矛盾的教会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冲突、矛盾变成一个踏脚石，把你的灵命带上更高的一层楼，是可以的啊，是用正面的角度来去看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方面。其实呢，在冲突的当中啊，我们要了解几个事情，这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冲突呢，通常我们都认为是对方冒犯我，是对方不对，如果是他对的话呢就没事了，就是他不对嘛，就是他麻烦嘛，就是他有问题嘛，这个问题人物进来当然有问题啊。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我们说不定其实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读圣经、灵修查经，我们的属灵知识呢是越来越高，但是你的知识越来越多不等于说你的灵命越来越高。我再说一遍好不好？你的知识越来越多不等于说你的灵命越来越高，不是的。你需要认识自己。怎么认识自己呢？常常是说好像是一桶水啊，这个水呢，你从上面看下去非常的清澈的，哇，非常的干净，其实呢下面有很多的肮脏，有很多的沉淀，你不知道。结果呢，有人把这个水桶踢一踢的话，那个沉淀就冒上来了，对不对？哇，原来这桶水是那么多的肮脏，是那么多的沉淀。但是呢，没有人踢它的时候你不知道，直到有人不小心踢到你的话，这个水桶里面的干净不干净就完全的显露出来了，通常是这样子。所以呢，冲突可以帮助你知道自己灵命 你的灵命的深处里面到底有多少的那个肮脏哈、啊、这个有时候我们给人得罪的时候哇冒出那是很狠的话，你的太太都会告诉你哇你这个人啊刚教完主日学对不对哈、啊、满口仁义道德、哦、一下子给人碰一碰哇讲的那些话都讲出来了这样子，哎呀原来我们灵命的深处啊，灵命的深处当然有神的话，但同时呢那些的不好的思念还在我们灵魂的深处，要给人剃一剃才会冒出来。另外多少时候呢圣经说什么呢，你们常常看见别人的眼中的那个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其实有一条很大的梁木，你们竟然看不见。有一个事情是这样，正是有人呢以前坐船哈、啊、以前坐现在是坐飞机，很多以前是坐船的，到什么地方都要坐船的，并且呢几个人就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他就来到柜台，那就是这个前台啊，就对那个前台的服务员说，哎呀这个真是啊、我要把我的贵重物品啊放在你们的保险上，请你替我保管。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房间里面我的那个有一个人啊跟我同一个房间呢，我一看他都知道他不是好人啊，贼的样子一样的，我没有安全感，我所以我把我的贵重物品呢来寄放在前台。那个服务员说什么呢，哦是那个人啊，他比你先来的，他也是把他的贵重物品呢比你更先来到这里厨房，他也觉得你是不好的人啊。我们看人不好，其实那个人比他走得更快，他也怕他，赶紧的把他的钱啊什么的贵重物品呢就寄放在前台。我们以为自己是好人的样子，其实坏得不得了啊，可能是这样子，有这个情况。有一次我也是啊，那么就我叫我的儿子，我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我这对我那个儿子来去责备他，他做了什么不一个犯了规什么这样子我不记得。总而言之呢，我就给他作为一个父亲啊，好好去管教他，就说他，我只是觉得我在说他，我觉得我在叫他。但是你的孩子啊，给爸爸说完以后呢，他就说 Dad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that mean、啊，但是你不一定要那么凶啊，这样子哈、哦，我觉得奇怪，我凶什么？我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对不对？我现在是叫你做一个坏孩子，我有什么不好？我就问啊，那我就找一个证人，就是我的大女儿啊，我说过来过来 ，Candy， 你告诉你的弟弟，我刚才是不是很mean？告诉他，他说 Yes， 因为mean， 是吗、啊？找错证人要换证人了，对不对？我以为我是 OK。但是呢原来我是那么凶，不知道。通常哈，我们只会看见人的脸的那个凶，绝对不会看见自己那个样子啊。我常常开执事会啊，开什么会，回家以后呢师母都会告诉我说，为什么刚才你的脸那么难看啊，那么严肃啊，那么凶、啊、我说没有啊，是啊，你没有看见我立刻拿个镜子给你看一看啊，你正是那么凶啊，你知道吗？你这个凶的样子哈、啊、一方面你吓死你的同工，第一，那第二呢，跟你过不去的他就会反弹得很厉害，所以搞得整个的去那个开会气氛是非常不好。你能不能宽容一下可不可以？我说是吗？我不觉得，你不觉得，但是呢你不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面貌，你的面貌影响别人的情绪，他会有反弹的，恶性循环了、啊、教会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了解啊，要了解这个情况，很多时候冲突呢是你有责任的，你还不要先找别人的责任，你先问自己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但是呢有时候真的是别人是有意的无意的冒犯了你，你知道一件事情，我有意的踩你一脚跟无意的踩你一脚你都会痛的，是不是？你不会说哎，无意的不痛，也是痛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有意的冒犯了别人啊，有时候是有意的，有时候无意的人家也会受伤害，人家的心灵还是会疼痛的，还会流血的，你知道吗？你要为无意的伤害你还要道歉。好，那么当我们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呢？其实呢你就想到这个诗篇里面岂不是有很多很多埋怨上帝的话吗？有时候你读诗篇，你读得很奇怪，为什么这种的啊质问上帝、埋怨上帝，甚至呢求上帝啊向仇敌报仇，并且报仇得很残忍的，你知道吗？哈，各位， 这些的事都放在诗篇的里面。当然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始终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他会执行他的公义。但是有一个，这个是真的，那有负的那个 application， 那个应用就是说，当我们遇见这个的被冒犯痛苦的时候，你可以向上帝很诚实的倾诉你的苦情，你不需要 在研究什么修辞学，你不需要说我要做一篇很好的祷告词，你不需要，你就把你的痛苦向上帝来去倾诉。这好像诗篇作者一样，当然不是说上帝赞成，不一定说上帝很喜欢我们来祷告这种的很残忍的事，不是。但是上帝聆听了，上帝知道了，上帝对你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必主持公道的。你可以向神倾诉。 你也可以向一个成熟的人，我说成熟的人，可以向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一些比较成熟的同工来倾诉你心中的苦情。第三件事情，你可以为你的仇敌祷告，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你有时候说，哎呀，这个我的心情不能够祷告，我都恨他恨得要死啊，为了祷告这样子啊。弟兄姐妹，你要勉强自己甘心，你要很甘心的勉强自己。 我再讲一遍好不好？你要勉强自己甘心为仇敌祷告，你也要很甘心的勉强自己，勉强自己甘心，很甘心的勉强自己为你的仇敌来去祷告。你会发现，你的言语改变你的心。我再说一遍，你的言语改变你的心，你的祷告改变你的心，你的心没办法爱他，但是当你真的祷告的时候呢，你的言语、你的祷告会改变你的心情，那个很奇怪的事情，你都开始说 原谅，你就开始可以接纳，你可以开始能够体谅，你的言语改变你的心情。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改变你的态度。你的祷告不要给你的态度来去断定，来去控制。你应该让祷告来改变你的态度，不要让态度改变你的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变了，很奇妙的变了。这是属灵的定律，我都说不清，不过是真的这样子。为什么 ？I don't know。 But it works though， 是真的，你的祷告改变你的态度，你的言语改变你的心情。好，我们就为他来祷告，你就发现神不但只改变你的心情，神也改变他呢，神也改变他呢。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菲律宾牧会的时候，有位同工很厉害的得罪我，但是他不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很义气，非常的义气，非常的有这个脾气，非常有个性。 他很深的得罪我，我没办法跟他澄清，我就把他吞下去。过了很多年之后，我都忘记这个事情了。但是呢，我忘记的意思，我没有受这个事情影响，但是我记得那个事情。过了多年之后，我离开那个教会，他也离开那个教会，我们分别都到别的教会去侍奉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大会里面相遇，不是迎头相遇，是我在他的背后遇到他的背后。 我知道他在前面，我很自然对他说：“某某人这样子他一回头看见，哎呀，尼牧师，很惊讶但是是很高兴的惊讶，不是很怕的惊讶他说：“哎呀，尼牧师。”然后第二句话他说：“尼牧师，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得罪你，请你原谅。”第二句话就这样子，我都不知道怎么反应，因为我没有 expect 他说这句话的。不过多年之后，神就把我们的关系溶解了，把我们那个矛盾就化解了，各位。 神能够做一些你永远不能够做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爱呢，就是替对方找借口，替对方找借口。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十几年前呢，大概十几年前，在《世界日报》有一首打油诗，那么登出来之后呢，就很多人借用。那么因为 因为这个打油诗呢，有一些的道理在其中。那么怎么说的呢？这个这首打油诗叫做《太太永远没有错》，你们读过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吧。<笑>有些人读过，有些人没有读过。不过他这里的意思在其中。他说：“太太永远没有错。若是他有错，一定是你看错。” 若是你没有看错，一定是你的错，使到他犯错。若是 正是他的错，啊，只要他认一句错，他就没有错。若是他不认错，你还坚持他有错，这是你的错哎。所以太太永远没有错，这句话永远都没有错啊。当然这句话也可以换给先生了，先生永远没有错，对不对啊？若是他有错的话，一定是你看错了啊。若是你没有看错的，一定是你的错，使到他犯错，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你的脸啊，使到对方反弹。若是他不是他的错，不是你看错，正是他的错，只要他认错他就没有错了，你就原谅他吧啊。若是说他坚持他不认错，你坚持他的错的话，你坚持下去呢，你就是我们的关系永远不会溶解啊。当然这个这是不信主人说这是你的错啊，当然我们还是基督徒呢，还是用办法慢慢的用爱心用忍耐来让对方渐渐的了解我们中间的关系。各位，这个什么呢？这是在人际关系冲突的时候所面对的问题。第三件事情，保罗说什么呢？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为什么有些人裹足不前？第一个是给别人的软弱来去绊倒，第二呢，有些人是给冲突来去绊倒，第三呢，是给自己绊倒，自己绊倒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高估自己的灵命啊，以为自己还不错就不谦卑了啊。我们听到的时候不谦卑，读圣经的时候不谦卑。各位，圣经说的真对啊，神要抵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各样的福气都要赐给谦卑的人。你要得福气吗？你就谦卑啊。你要头头碰到黑吗？你骄傲就可以了，对不对啊？神要赐福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在教会里面的骄傲，在公司里面的骄傲，在家庭里面的骄傲，神要抵挡他，让他一点都没办法得到属灵各方面的福气啊。谦卑，但是呢，很多人就是高估了自己啊。我用几个教会来做一个的比方，好像启示录里面，那么什么教会是高估自己的呢？就是撒底教会。那个撒底教会呢，主耶稣怎么责备这个教会呢？他说按明呢，你们是活的，撒底是活的意思，其实你们是死的。等于说什么呢？他们名不符其名不符实的一个教会，虚有其表的教会，他的名字是说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死的。所以呢啊，各位教会起名字呢要起得小心一点，各位啊，基督徒会堂还好，很中性。有些教会呢起得非常伟大的，比如说这个香港有些教会叫圣洁会，圣洁，很圣洁的，那很好啊。但是呢，是不是我们的教会真是圣洁的？台湾有个教会叫行道会，有没有？对不对啊？行道会。那么有些教会是听到的，对不对？有些教会行道的。那么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行道呢？啊，有个教会在温哥华叫做同在堂 Emmanuel， 神的同在，以马内利。他不叫以马内利，他叫同在。因为以马内利呢，就是很多的不信主的朋友从来没有听过什么以马内利什么马这样子啊。他说同在堂。那么有一次是什么呢？叫平安堂。有一次我在一个平安福音堂讲道，在温哥华。那么我就问他们说，你知道平安啊，平安是什么意思呢？要 peace 啊， peace 啊。他们说这个啊 peace 啊，因为他们的教会叫 peace evangelical church PEC 啊。我说什么叫做 peace evangelical church， 什么叫 peace？ 他们说哦， peace 嘛，就是平安，我们教会叫平安啊。我说这个 peace 呢也是和睦的意思，请问我们教会跟我们的名字是不是一样？我们有和睦吗？刚刚好他们正在吵架，大吵架，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一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全体低头啊，也不敢看了啊，这样子啊，不好意思，因为他们都知道教会正在吵大架，这样子啊 peace 啊。那么其实我问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叫主恩堂，那么我们是不是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有没有奉行这句话的意思？主恩堂。我们还是说用律法彼此相待，或者说我们以恩典彼此的相待？所以呢啊，求主帮助我们。撒底教会他们正是可以说什么呢？虚有其表。不过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改一个比较不好的名字啊，跟我们的光景比较相似啊，叫做幼稚教会，对不对啊？ 这个肉体教会这样子，吵架教会这样子，也不需要这样子。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好的教会啊，这个变成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个变成我们的标杆了。好像保罗所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其实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都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的人，就是圣徒。圣徒其实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讲信徒讲的很少，多讲圣徒。啊，我不知道你的英文名就叫什么，可能有人叫 Andrew Peter， 对不对？很多嘛，对不对？若是我叫你 Peter， 你就觉得很舒服，对不对？若是我叫你 Saint Peter， 你就很不舒服了，对不对？啊 ，Saint Andrew， 对不对啊？那不要不要，这个是什么？那人已经死掉很久的了哈。不要叫我圣彼得，不要叫我圣安德烈，对不对？我就是安德烈，我就是彼得。你不要叫我圣彼得，你不要叫我圣安德烈。各位，其实按照圣经来说，我应该把那个圣这个字加在你的名字 Saint Mary， 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的，你已经有这个地位了。因此在我们生活上就要 live， you match up with 我们的 status， 要 match up with 我们的身份啊，这是活出与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这个也是圣经的观念。这第一个，高估了自己，名字跟他的实际生活不相配。第二个，老底家教会，他外面发财，里面贫穷，一个非常发财的教会，但是里面贫穷。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的人哈，受到灵恩神学的影响，啊，受到那些的这种所谓的。啊，这个健康财富神学的影响，就用这个的物质哈、啊、material things 物质来去衡量这个人有没有福气。所以说，你丰富的话，你就有福气，你是个神所祝福的。You are a blessed person 啊 ，You are a blessed person because you have so much wealth， 因为你有那么多的财富，所以呢，你是一个上帝赐福的人。各位，当然哦，这个物质方面是神的福气的其中一种。但是很多不信主人也很有钱呐、啊，对不对？你不能够说这样子的哈、哦。所以呢，不能够说单单看一面，你还是要看全面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老底家教会就是这个问题，他只是看一面，就以为说我是富足的，我是富有的，哇，我穿的绫罗绸缎，但是呢，主耶稣怎么责备他们？你们是赤身露体的。你们是贫穷的，你们以为是很有钱，其实你们在神的面前是贫穷的，啊，所以有些人就说什么呢？这个人呢，很穷啊，穷到只剩下钱而已。你听过这句话没有啊？这个人很穷啊，穷到只剩下钱，什么都没有了啊，没有友情，没有朋友，没有名声，什么都没有。其实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啊 ，if you want to live a vibrant life。一个活泼的生命，你的心灵一定要富足，心灵富足这个很重要，外面另外一个事情，但是你心灵一定要富足。我看见很多人其实薪水是很高的，房子有两三套，但是你看他的言谈，他的奉献，他对人的态度，他对物质的态度，穷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说这个人啊，外面好像很丰富，心灵贫穷的要命，心灵贫穷的要命。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有主万事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要保持一种心灵富足的一种的状态，感谢神啊啊！有的出去就有，别的地方就来了，活水江河，我这里出，神在那个地方就进来，有进有出，有出也有进，这个是活水江河，不是死海啊，一直要吸的，一直要放到我们这边来，不出去的，不参与宣教的，不支持宣教的，不支持传福音的，不怜悯贫穷人的，这是死海，我们要做活水的江河。好，老底家教会，它是一个有钱的一个教会，但是里面贫穷。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它是在一个金融的中心，啊，它的会员呢都是银行家。地产商都是不是很大，但是呢都是社会高层的人士，住位于这个大使馆的旁边， 你知道那个地区都是非常高尚的地方，大使美国大使馆啊，什么英国大使馆啊，都在那个地方。我一次去看到他们，知道他们呢，有一个叫做儿童圣经问答比赛，奖品来回菲律宾香港飞机票两张这样子啊，背圣经有送飞机票，第一次听见了，有钱到这个地步。因为小孩子不能够自己去嘛，要妈妈陪同去，去买东西，去 shopping 嘛。他们就觉得是没事啊，我们常常出国就好像坐公车一样的哈，这种的教会啊，我不是说教会不好，教会不错的啊，但是呢我说有些教会是那么有钱哈，但是我也看见一些的教会呢是也非常简单的。说起来就是我18年前吧哈，就是其实我很早期都去看过，那是30几年前我都去参观大陆的家庭教会。30几年前真的做培训的话是大概18年前第一次去中国做培训，18年前跟另外一个牧师去去一个半农村的教会，也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半农村，但是 也是很简单的。我记得那个牧师跟师母跟我三个人一起去，那么生活习惯都有一点不一样吧，他们也很热情哈。我记得去的那天比这里更冷啊，哇，冷得不得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去到那个家庭呢，有一群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啊，哎呀你们几位老师来正好啊，洗个脸吧，洗个脸吧，这样子。我以为他叫我去什么洗手间去洗个脸，原来他们就把那一盆水啊，一条毛巾，一盆水一条毛巾啊，拿到我们三个面前叫我们去洗脸啊，因为风尘仆仆嘛哈。那个牧师很好心很好，他说林牧师啊，不要觉得很奇怪他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要冒犯他们啊，小声一点啊。那么一条毛巾怎么三个人洗呢啊，他这个牧师说啊，要我们洗脸先啊，我先洗啊，这样子哦，他带头嘞，洗完由他的师母洗，洗完以后轮到我洗啊，非常的有爱心这个弟兄的，我决定以后不跟他做短宣了，他应该先让我洗嘛，不是吗？开玩笑的了，不是真的三个人一起洗，真的真的真的啊！哇，这个也很简单，因为很冷哦。我记得就是，其实他们吃的也还好，不是说这是青瓜白菜，也没有，也吃得很好的啊。我记得这个。他们农村有他们农村的生活的习惯啊，他们一家人的很这不计较的这样子啊。那么我记得就是说这个拿一锅汤出来，那个是鸡汤煮小白菜，哇，这个汤的那个油啊，一层半寸厚这样子，那个在这个锅里面啊，哇，这个热腾腾的，这个天气最好喝这种汤，我告诉你啊。那么我们40几个人啊，我们来吃饭吧，他们就把那个筷子呢就放在汤里面洗一洗啊，洗一洗。因为刚才用洗洁精洗过嘛，怕有什么肮脏的啊存留在筷子，所以放在汤里面洗一洗。洗完以后呢，他说：“哎呀，你是老师林牧师林老，他叫我林老师，林老师，你先用吧，就挖一汤给我啊，我头一碗汤啊，就是那个洗筷子的水啊。然后啊还不够，他说他怕我冷哈、啊，就拿一个鸡屁股给我啊。”因为那个鸡屁股里面都是油，黄油嘛，就是一块的这样子。他不知道我有带这胆固醇药去的，他也不知道我有带血压药去的啊。那个牧师说：“哎，他给你吃什么，你这个要吃，完全吞下去。”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告诉我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做宣教士要学一句话对上帝说。”对上帝做个祷告说 Wherever you lead I will follow， 无论你带我到什么地方我都跟随，对不对？第二句话 Whatever you feed I will swallow， 无论你给我吃什么我都吞下去，这样子。哇，这个鸡的尾巴，哇，我这是我都不敢咬，我没有这个恩赐这个吃这个鸡，但是也不敢拒绝，因为拒绝的话伤害别人的良心，对不对啊？好像你是很高贵一样，好像瞧不起他们一样的，你不能这样子做。所以我就闭上眼睛，咬也不敢咬，就把整个鸡屁股都吞下去，大概咬了一口吧，把它分开一点点。还好我这个喉咙特大啊，因为我会吞5-6粒的原子弹那么大的小那个样，我可以吞下去，所以我可以整个的鸡的屁股都吞下去。 那个很简单，我记得这个那个很简单的教室，只有四十几个人，两条钢管，就是一个两条，一个黑板，一支粉笔，一张的老师的桌子就没有了，全部都是小矮凳啊。他们每一个人拿着一个热水喝茶，因为冷嘛，衣服也不够，也没有暖气，就这样子学习，从早上就学习到晚上，很简单很简单。但是呢，我记印象犹深，我把它写下来登在一本书上面哈。那么这个记录我很受感动。这个教会虽然是好像是很贫穷，但是呢灵命是非常富足。我听他们讲见证，我听他们对圣经那个熟悉，是我们在北美的信徒是实在是没办法跟得上的。虽然他们生活很简单，甚至从北美的标准来看是贫穷的，但是他们灵里面非常的丰富，神欣赏这种的丰富。所以神的看法、神的判断跟你的看法、跟我们判断完全的不一样。好，我们再看第一个以弗所教会，他也是高估自己，撒底教会高估自己，老底家教会高估自己，以弗所教会也是高估自己。他们有正确的神学啊，圣经说什么呢？他们殷勤工作，为主劳苦，也能够分辨谁是假师傅。不过呢，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教会呢，什么都对，就是没有爱。就是说今天我们有时候看见很多夫妻这样子啊，就是有爱啊，说到底还是有爱的，但是没有情，没有亲情，不觉得亲密 intimacy 不亲的，但是还算是有爱，我还是爱他的，我是他病了我还是照顾他的，这条底线。但是呢，讲到彼此之间的情的时候就没有，就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各位，我们有时候会用自私，会用我们所做的工作呢代替了我们跟神那个甜蜜亲密的关系。我再问，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在崇拜的时候，你的感情有没有被跳动？你的情绪有没有跟诗歌的内容连在一起？当我们唱到主的爱的时候，主的信实极其广大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感觉到知道神的信实在你生命当中何等广大，以致到你心里面再受感动。当我们在唱诗说深深爱你的，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深深爱主，或者说只是唱而已？但是同时我们也很会教主的学，我们很会做工，但是这缺乏对主那个真诚的爱。第一方面，我们说你不要给别人的软弱绊倒；第二，你不要给冲突来去绊倒；第三，你不要高估自己；第四个难处阻挡，你不要低估自己。你就把自己的，因为你的自卑感啊，因为你自己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处的，你就停在那个地方，没有给足来去使用。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每个信徒哈，都在神的面前呢，圣灵呢总是给他一个恩赐的，所以呢，身体每一个器官都有功用。若是你是信主的话，圣灵就已经给你起码一个恩赐，第二堂的时候我会讲这一点哈，起码一个恩赐，因为上帝不会创造一个没有用的器官放在身体上面的，你一定有一个恩赐，一定有一个功用，一定有一个功能。以前呢，进化论流行的时候，他们就说人身上的器官有200个器官啊是没有用的，找不到用处，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人的身体。他那些进化论的人说哦，因为当人还做低等动物的时候，做猴子的时候是有用的，不过进化了，现在所以那器官就渐渐就没有用了，这样子啊。后来呢，这200个器官因为科学进步、医学进步，结果200个器官都有用啊，幸亏你没有把它割掉。200个以前人以为没有用的器官，每一个都有用。各位，你有用。昨天我也特别说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信主之前的那个才华，跟你信主之后的恩赐合在一起，我们叫做 giftedness 啊，这种上帝的给我们那种的天才、一种天赋，跟那个恩赐连在一起。我就说把两个字合在一起，恩赐加天赋，做恩赋吧。对不对啊？信主之前的、信主之后的合在一起，都能给上帝所用。 天父是分别为圣给主使用。我很记得很多年前哈，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幼童啊，幼童传道人哈。那么我们教会呢是有一次有一个人要洗礼，但是他不能够敬礼啊，因为我们通常都在海边敬礼的。那个弟兄呢，明天要离出国了，他很想洗礼完之后才出国，因此我们就用一个变通的办法，用点水礼来替他主持哈。那么点水礼的是，因为我们教会是敬礼的，所以没有点水的那个所谓的特别的器皿，没有。我记得那个牧师啊，就说什么呢？我们要敬礼，洗礼，你们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碗呢？是那个杯啊，这样子。我们教会有一个管堂哈，一个老人家，他说有，把他那个吃饭的碗拿出来。那个牧师说什么呢？没关系，拿来。他说了四个字，我永远不能记，不会忘记。没关系，分别为圣，这样子啊。他立刻呢就把这个碗呢分别为圣，就用来做洗礼的一个碗啊，这样子啊，这奉主耶稣基督替你洗礼啊，这样子啊，弄完以后呢，啊去再吃饭，分别为圣，真的有意思啊。其实我们今天神给你的，你真的可以分别为圣，给主使用啊。各位，你想参与宣教工作吗？你说我都没有读过神学，怎么想参与呢？我有一次啊，很多年前在菲律宾遇见一对美国夫妻，我问他们：“你们是宣教师吗？”他说：“我们不是。”那为什么你在这里呢？他说：“我们是宣教师助理，不是助理宣教师，是宣教师的助理。”我说：“你做什么呢？”他说：“呢，我们是很多的宣教师在菲律宾，他们要去到很偏远的地方，卫生条件很差，也没有学校，因此呢，他们的孩子就留在首都马尼拉。”然后呢，他们就去很偏远的地方，我们就替他们看管这些孩子，总共有五个家庭，连我们自己就是六个家庭。他的工作就是看顾孩子，这个等于说是 parents， 这个 house parent 就看着这十几个孩子，这是我的工作，以知道那些宣教士可以到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有看见另外弟兄，我问他说：“你是宣教师吗？”他说：“不是，我是宣教师助理。”我说：“你做什么呢？”他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是开修理汽车店的，不过呢，来到这个菲律宾我退休了啊，现在呢我就来到菲律宾啊，替那些宣教士修理汽车，以知道他们有安全的交通工具到处传福音。因为菲律宾的那个的路啊都是很糟糕的，都是跟月球表面差不多的，都是哇非常的很高低不平的，车子很容易坏，不然的话就是脏水，水就涌到车子里面，很糟糕的。所以呢，他的工作呢就是保证宣教士有非常安全的交通工具到处传福音。各位，这个叫做恩赋，对不对？修理汽车哈，是信主之前已经有的，那么信主之后呢，圣灵感动他有爱心做这个事情，合在一起来去帮助人。那甚至连中国都有一种很特别的另类宣教，另类宣教有一种宣教师叫做修鞋宣教师啊，修理鞋子的，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的鞋子都是有个店铺，现在连修鞋都没有，这个行业越来越没有了。我们的鞋子就是穿破就丢了，其实还没有破都丢了，对不对啊？过时的又丢了啊，甚至还没有穿过几次又丢了，这样子啊。那么他就修鞋的，到处修鞋啊，他就会说：“哎，你的鞋子要修吗？啊，请坐，他可以移植给你坐，然后呢，再替你修理鞋子。”那么坐下来的时候呢，他就给你一本约翰福音，来看看看看看看，这样子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啊，他就开始传福音了啊！你有没有听过耶稣？他没有，那么就开始讲哦，耶稣是上帝儿子啊，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啊，我们有罪的啊，上帝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信耶稣的就得救，叭叭叭叭就讲了啊。那么那个人呢，就是坐在那边乖乖的听呢。你想想看，在美国，你哪里可以在街上抓一个人说你不要动，请你听我十五分钟福音？当然没有可能的啊，中国有可能，对不对？因为他的鞋子在你手上。他也不能跑，对不对哈？若是他想听的话，就修理的时候修慢一点啊。若是他没有耐心的话，我赶紧啊，我替你修理，快点，就给他走了，这样子啊。但每天呢，他可以向十个八个传福音，十个八个，你就没办法了。你在路上能够还有钱收呢，还有修理车，对不对？还有一点生意可以做呢啊，就是这样子啊。对，面对面，一面修理鞋子，一面传福音。多好啊！这个叫修理宣教师，修鞋宣教师，啊，甚至有些理法宣教师，理法的，一面替你理法，一面替你传福音，也是很好，也不能走的那种，是不是？啊，理法理到一半怎么走啊？对不对啊？ 一面替他理发，跟他按摩一些头皮哈，让他跟他谈谈福音啊哈。那么特别女生啊，特别久嘛哈，可以谈一两个小时的哈。那么就这样子天天传福音啊，大家都很愿意听的这样子啊，甚至有人说什么呢？男生刮胡子啊，刮胡子啊啊，刮到他的那个脖子的时候，就劝他信耶稣啊，先生要不要信耶稣啊？啊，这放在这里啊，他就会说慢一点，我等一下考虑考虑啊。你就会说不要考虑了啊啊啊，这个世事无常了啊。生命难料啊，你快点信耶稣吧，这样子他一定信。所以这种啊，你想都想不到有那么创意的传福音的办法。各位，你不要低估自己，你不要低估自己啊！这个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啊，在教会当中，我们的教会太多，可能不是说你们教会，我们一般的华人教会有太多的侍奉岗位是传统性的，那个 label 是传统性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才华，很多你的才华可能不一定能够在会内能够用得着，但是呢，若是你把它变一变的话，你甚至可以哇，我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比如说你练搞电脑的啊，你免费啊，在你的邻居里面找十个八个孩子啊，我可以免费教他们什么 SAT， 比如说啊，免费补习 SAT 数学的、物理的等等啊，因为你都有博士学位的，有硕士学位的，小儿科没问题，这样子啊，这样子你都可以召聚一些人来服务他们一下，然后再请他们到教会听道，就不一样。各位，我们要创办，我们要开创更多的非传统的侍奉的岗位，以知道神的国通过你这种的非传统侍奉岗位可以伸延，可以扩大出去。这个什么呢？不要低估你的恩赐。最后一个哈，不要给过去的挫败成为你的桎梏。挫败，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有高有低，有顺有逆，有时候会停顿，但是不要给过去的一种的这个的成败成为你的一个桎梏，一个阻挡。我们知道说一件事情啊，教会呢是一个被救赎的团体，我们叫 redeemed community， 神 redeem 我们，神救赎了我们，是不是 redeem？ He paid redemption 啊。那他那个赎价替我们付了，以致我们就救赎回来，属于上帝的。因此我们叫自己什么 redeemed community， 被拯救的、被救赎的那个团体。但是各位，这个被救赎的团体啊，他要继续的发扬那种的救赎性的那个精神 redemptive spirit。 你明白这句话吗？ redeem 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形容词一样啊，他被拯救的这群人啊，但是呢，我们这群人要常常给这种被 redeem 被救赎的这种的精神啊，这个 spirit 要来去充满，以知道人进到这个教会来，他们就感觉到，他们就看见我们这个教会是个 redemptive community， 那这是 redeemed community。 什么叫 redemptive？ 救赎性的话，救赎性的意思是说常常给人新的机会可以 U-turn。 我再说一遍，常常给人机会可以 U-turn，这个叫做什么呢？ redemptive community， 救赎性的一个团体。就好像多马呢很有名，多疑，对不对？耶稣的门徒都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家都告诉他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他讲什么呢？除非我抹他手中那个洞啊，伤痕，除非我抹到他腰里面那个伤口，我永远不会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的。后来耶稣为他的缘故再一次显现，请他过来说，多马，你说要抹吗？请你抹一下。多马有去抹吗？不敢抹啊！啊，主啊，我的主，我的神，他不敢抹了，对不对？因此我们说这个多马是个多疑的多马，我们对他的印象不好，是不是？印象不好，因为多疑啊，多又多疑的。不过你知道吗？多马后来成为去印度的一个宣教士，第一个去印度的使徒。现在印度很多的教会、教堂都纪念多马2000年前。从中东去到印度向他们传福音，神给多马一个机会。马可啊，保罗也是觉得马可这个人就是就是说不能够信任的，因为他跟保罗跟这个巴拿巴去传福音一阵子就离开了， 种种原因我们不知道，后来他也回来了。啊，保罗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够接受他，巴拿巴坚持要接纳他，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保罗跟巴拿巴就分开了。不过后来证明巴拿巴是对的，是不是？后来马可呢，他也是彼得的一个学生，因此呢，神用马可呢，就写成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四福音里面第一本，你知道吗？是第一本马可福音。这个说明什么呢？ Redemptive community 再次有机会啊，我们是再次有机会。彼得啊，他也是软弱的，但是回头以后他兼顾了很多的那个信徒。所以各位，我们不要那么快就看死一个人，常常给人有机会，常常给人有盼望。啊，最近呢，就是很多你的孩子都要进大学了啊，对不对？我们很紧张那个 ACT 啊，很紧张那个 SAT 啊，很紧张他要读什么学校啊。啊，我知道说有一些的，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的孩子都很乖，很会读书。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好像一般的孩子一样那么会读书，能够进名校，不一定。我读过一个报道哈，这个Fortune 500 啊，就是说那个财富杂志 500 的 company 500个公司哈的 CEO 有50%啊，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呢，他们的平均成绩呢是 C or C minus 啊。所以有人说你的孩子是 A 做什么呢？哦 ，A 就是做医生啊，做律师啊。那 B 做什么呢？啊 ，B 也很好啊。这个 B 是去自己做生意啊。那么 C 呢 ？C 做 CEO 啊。还有哈，这个的美国的参议员 Senators 啊 ，Senators 参议员啊，他们65%啊，读书的时候他们是名列后茅。Bottom half， 不是 upper half，bottom half， 65%呢是在下面那一半的人啊。还有呢，美国的总统，美国总统有75%啊，他们的学校成绩啊，有75%都是 bottom half， 也是75%的总统都是在名列后茅，所以你的孩子太厉害了，做不了总统。太聪明了，做不了总统。啊，你还是要 bottom half 才有资格，有大的机会啊。有50%的很成功的企业家，他们都没有进过大学，50%。啊，最简单的一个，我们知道是说那个 Wendy， 对不对？那个 Wendy 那个老板，对不对？他就是一生很遗憾他没有读大学啊。那么其实这个都是什么？说明什么呢？在人生当中，很多的孩子读书啊。感情啊，事业啊，侍奉啊，我们都会有挫败的。但是呢，神是因为什么呢？给我们机会的上帝，永远在神里面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把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redemptive spirit 要彰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给你过去的挫败成为你的桎梏。啊，当然最重要是说。我最后讲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他也不要给过去的伤害成为你的桎梏。昨天我们讲到约瑟的人生岂不是甜酸苦辣吗？对不对？上帝就是一位泰国菜的师傅，把我们人生的甜酸苦辣炒在一起。你这件事情啊，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昨天没有讲，是说约瑟对他哥哥说，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了成就今天的光景，用我来祝福你们，有没有？他有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有另外一个看法，有另外一个视觉。你们永远看的时候就看得很悲观，很痛苦，你被卖，你给害。但是从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是说什么呢？上帝就用这些的东西，用这些的人的谋害，用人的诡计，成就今天美好的光景，美好的光景。各位，这个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大能。不要给过去所受的伤害，甚至现在能给你的伤害来去受到阻挡。你记得那个巴南先知给那个巴勒王啊雇来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么他把他带到山上去说，这个民族麻烦你替我咒诅他们。 那个巴拿呢，就是一个为利往为利啊，这个为财利往灭亡的道路上直奔的那个不好的先知。他虽然不好，但是他也不敢抗拒神很厉害的命令。神就说什么呢？这个巴拿，好，我替你咒诅他们。结果呢，他一咒诅的时候呢，咒诅的话，上帝在他口中造了一个神迹，立刻变成祝福的话啊。他说对不起，这个角度不对，用另外一个角度再造。一讲那个咒诅的话就变成祝福，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在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方向出口的时候呢，每一次想要讲咒诅的话，神把这个咒诅变成祝福。弟兄姐妹，因此你不要怕人家咒诅你啊，他越咒诅你的福气越大，因为神能够把咒诅化成祝福，你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你的整个人生就很正面，你整个人生就充满了信心，你整个人生就充满了光彩。因为神，你知道说你站在神那边，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无往而不利。今天我们就起来勇往直前，直奔标杆。重新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脱离自己的软弱，脱离自己软弱的捆绑，以致我们能够勇往直前，直奔标杆，得到主耶稣，得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要我们得的奖赏。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